啊，刚刚谈到了这个皇后啊，皇后伊斯这个瓦斯提啊，她不理这个王的命令，让王啊，哦，就心中啊一把无名火就烧起来了啊，这个他觉得啊，这个王后没有给他面子啊。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男人这个超爱面子。昨天跟一个信徒这个聊天呢、啊，他说啊，他跟他的先生出去，那个车子在那边绕了半个多钟头了，啊，那这个他说他以前有来过，他就叫他先生说，你不打个电话问人家不就得了吗？他先生说，不准他打。不可以打，打得太没有面子了。哎，对，然后就多绕了半个多钟头在那边求绕。哎，那讲出来有很多人就有点会心的微笑，可能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宁可啊多花一些油啊，啊就不愿意去问，哎，觉得让人家看到我的短处，让人家看到我不足的地方，好像很没有面子。那像这个王也是一样，哇。虽然平常是这个女人是不能出来抛头露面的，但是今天我高兴了啊、哦，我怎么样子了？我叫她出来啊、哦，这个而且看看她的美貌，因为她的容貌甚美啊、哦，让人这个看出来我的这个皇后有多美啊、哦，那么也是要让自己啊，那么得到面子啊、哦，这些啊都是虚荣了哈，哇！但是这些啊，却是很实际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这个啊，十三节说啊，说那个时候在王左右常见王的面，在国中啊做高位的，那么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啊，就是某某某哈、啊，那么他们都是啊这个达什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啊，办理这个办事啊，必先询问这个资历明华的人。王就问他们说啊，王后瓦斯提不遵太监所传的命王命啊，那么照例应当怎么办啊？这个米姆干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七个智囊团里面的这个代表啊，哈，就在王跟众首领面前说啊。皇后瓦斯提啊，这个事啊，这个不但得罪王，而且有害于这个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个事情啊，必传到这个众户的这个耳中，说这个亚哈水鲁王啊，吩咐王后瓦斯提到王的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会藐视自己的丈夫。那么今日啊，这个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这个王后这个事啊。必向王的这个大臣照样行，从此啊，必大开藐视跟愤怒之端了 啊！王若以为美啊，就降旨写在波斯跟马大的这个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的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呢、啊、赐给比他还要好的人。那、啊、么所降的旨啊，就传遍全国了啊！你看这个。这么一件这个星星之火啊，那么很快的就可以聊起来了啊。也这个你看这几个说是这个识时务达时务的明哲人啊，那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个明哲保身啊，这个也是这个是也是处事的第一要务。他们就是这样子，很一看到、哦、王气得要死了、哦、那现在他想啊，他可能平常跟王相处啊，也知道这个王啊是一个很这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啊、哦。那在他身边啊，那么你叫他不要生气，或者叫他啊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说不定啊更引起啊他的愤怒，倒不如啊。 顺着他的意啊，顺着他的意啊，顺着他讲，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啊，就跟他讲，哇、哦，这不得了啊，这个没有尊重，没有尊重你国王，这个还得了？这个以后啊，大家有样学样啊，那么以后，这什么波斯男子啊，男人呢、啊，都不会被太太尊重啊，啊，这个、大帽子一扣啊，哇，那。我就哦，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啊，大概七个这个智囊团常在王这个身边呐、啊，这个提供这个给他策略的啊，这些狗头军师给他告诉他了，说这个以后啊，那么全国的民众都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这个还得了啊、哦？就大开这个。这个藐视跟愤怒之端呢、啊，一个家庭啊，这个社会啊，这争执啊，这个永远不休了啊。这个应该要把它写在这个写在这个什么什么条例上面啊，永远不能更改。那这个说起来是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啊，结果也下了公文。那下了公文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王后啊，把它废掉啊！他说要把这个王后废掉，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把这个王废掉了啊。那说啊，这个将士啊，二子爷说啊，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贫贱都要尊敬他。王和众首领啊，都以母米干的话为美，就照着话去做了。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这个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为丈夫的在家里面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啊啊，这个说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啊，这个王啊，这个执意这么做啊，执意这么做很暴躁的啊啊，这个王后啊，王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这个。宰相有钱可以能割地，这个孤臣啊无力可回天呐、啊。那么一看呐、啊，这个大势已去，他一下子啊，一纸通知啊，他的王后的位分呢、啊、就没了。那么这一章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跟信仰这个一点都扯不上边的这个事情，哎，成为开场白了。开场白了，哎，但是这个让我们觉得啊，看到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很这个这么容易生气的哈、啊，很暴君，那么一点这个修养都没有的啊，这样的一个王的他的一个个性啊，也看到在王身边呐、啊。进进出出给他出主意的一些人呐、啊，往往也都是这一群人啊，看王的脸色啊，那事就这样子成了啊，那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那告一个段落，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伏笔了哈、啊，就是伏笔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了王后啊，出缺了，王后这个职位啊，出缺了啊，那么出缺了。啊，就是有待人补上啊。那待人补上，这个瓦斯提很说起来也很无辜啊、哦，也很无辜。那就这样子，但是也有啊，这个第五页的这个第二点呢、啊。第二小点呢、啊，里面说啊，也有历史学家讲说他的个性很骄傲的哈、哦，是个性很骄傲，所以他对王的命令啊，他平常就不想嘛、啊，这个言听计从啊，所以因为很有个性，所以啊，这些大臣可能这些国王身边的大臣呢、啊，他也都不放在眼里，那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导火线哦，那些大臣啊。哪里能够放过？哪里这个不会啊？不会来那个借机来煽风点火哦？那一定是那个啊，所以就赶快啊，推波助澜，才 把这件事情啊给促成了啊。那不管是如何啊，那总是啊，这个我们是看会做成这个这件事情啊，决定了这件事情啊，只是因为那个王啊，那天喝了很多酒哦，那么酒喝酒以后啊，所做的决定啊，也许是做出来会很不合理的，跟平常这个大出人意料之外的啊，那。王平常也知道，这个以王后的这个王后之尊呐、啊，是不应该出来的啊。连寻常老百姓啊都不会这样子随便抛头露面，何况是一个王后？但是喝了酒以后啊，什么事情啊都做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酒能会误事啊，会叫人说这个乖谬的话啊。这个在圣经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些例子啊。啊，这个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像挪亚啦，像罗德啦，啊，这些我想都是间接啊。那喝酒对每一个人呐、啊，这个都不好的，何况是一个君王，一个君王啊，那这个领导者，那么喝了酒啊，变得反复无常，那在他身边的人呐、啊，那更是伴君如伴虎。啊、哦，那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他要说杀说斩，那就随他一时性之所事了啊。那国王这个王后啊，得罪了这个王后啊，这个皇后啊得罪了国王啊，被罢除了啊。那这是他们当中的宫廷的一个风波啊。那乍看之下，这个是家务事。但是事实上啊，演变到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一条这个位置啊出缺了，为的是要让另外一个补上啊。我到后来的发展就是这样啊。那么也如同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软弱，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弃绝了神的恩典。被神啊把它剪下来了，这条枝剪下来了啊，把一个这个野橄榄枝啊把它接上去了，我们今天呢、啊、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也如同这里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样啊。那紧接着下去啊就是第二章了、啊、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那这事是什么事呢？一般讲啊，那么这是他去征讨这个希腊，结果战争失利了啊，结果哇，赶快逃回国内啊，苟延残喘啊，那要回来做准备啊，或者是要这个不管是逃命也好，还是做下一次。东山再起的准备也好，那么总是他从逃回来了，那么逃回来啊，这个时候啊，那么过了几年，也罢除王后啊，差不多经过五年以后的时间了啊，这是历史学家考据出来啊，差不多在478年左右啊，主前，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要出去以前啊，哦，也许这个意气风发，但是回来以后啊，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浅沉啊、哦、那也想了，那么也知道自己啊在盛怒当中啊，那么做这种决断，那么太不应该了啊、哦、或者是这个正在落籍的时候啊，当然也想到啊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来安慰他的人，那在旁边的人呢、啊？那当然就会看出来了，哦，看出来了，知道王的需要了啊。所以这是由亚水鲁王的愤怒止息了，就很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么样降旨来办他啊？那 于是啊，王的侍臣对王说啊，不如为王来寻找美貌的处女啊，可以王啊可以派官啊在各国在国中啊各省来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三城的这个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这个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啊。好，那大家就建议了啊，就建议了。那他本来啊，国王他还有意啊，有意这个说要请，要在这个瓦什提啊，再把他请回来。但是可能底下的人呐、啊，老早我们刚刚说，历史学家啊考据啊，说这个王后啊，大概也很任性，很骄傲，所以对他的大臣呐、啊，也这个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大臣呐、啊，要做那张公文的时候啊。说永不更改啊，这个第一章的十九节啊，说王若以为美啊，就降旨写在这个波斯和马代的这个历中，永不更改，就是不准瓦什提啊再到王的面前。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弹书啊，你要想啊，这个是有文章的啊，就是怕哪一天王啊，他们平常在王的身边啊，知道这个王个性就是这样子，很善变啊。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啊，也许过几天呢、啊，他又要更改了，又要更改了。所以啊，倒不如啊，这个叫国王说啊，连永不更改，这个会的这个瓦什提啊，不准再回任啊，这个事情啊，都把它写下来啊。那所以啊，这个既然自己发的文呐、啊，现在也不便这个更改了，所以就这个大家给他出主意说啊，我们到全国啊，到全国各地去了啊。那么古今中外的这个王啊，大概都有这种坏习惯啊，这种坏习惯啊。刚刚讲到这个《长恨歌》里面的杨贵妃，那么也是这样子这样的情况被招进来的啊，哇，也是。到处去，哇，这一招被选在君王册，被选进来了。那选进来是不是自愿的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底下那些这些人看到漂亮的女子啊，就把她带走了啊、跟她的父亲讲能够被王选上啊，是你家的这个荣幸啊。那在古代啊，当然也没有争取权益的这种权利了，只好啊就让国王带走了啊。那就带很多人慢慢的在王宫里面被挑选了啊。那第四节说啊，王所喜爱的女子啊，就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了啊。那他们。这个王的侍臣啊，这个在王的身边啊，察言观色啊，能够啊揣摩上意啊，这个当然这个都是他们一定是看家本领的啊。那所以啊，这个以斯帖啊被送到王宫以后啊，就照这个这边有个女院，那这个女院啊当然有一个人在掌理，在那边负责的一个太监啊，叫做西该。那这个说啊，他在这个国王啊，朝廷在选美的这个行动当中，被送入王宫啊，说送入王宫交付西该，那么隐约之间呢、啊，透露出啊，他是在一个。不太情愿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被强迫进来的，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了哈、啊。那这个圣经里头啊，没有描述说以斯帖啊，那么被带进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啊，他的感受怎么样子？因为啊，在这个时候，他只是像一个棋子啊，一颗棋子一样，没有自己表达能力的表达这个想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了啊，所以要猜测啊，他个人呢、啊、对这种处境的这种感受啊，已经 无关重要了啊。那就好像这个说他们呢、啊，当时是被掳来的啊，被掳来的。这个第六节啊，第六节讲到说他们这个以斯帖他们的家啊，他们家以前呢、啊，他们是被掳从耶路撒冷。第六节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啊，从耶路撒冷掳去啊。那么这个掳去啊，国破家亡，那么活的人青壮的这些人丁啊，被带走，被掳。那个像那些人呐、啊，被带到巴比伦，你问他，哎，你心情怎么样？这哪一个人会有好的心情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好像被掳来，以斯帖这个时候也如同啊被掳过来一样哈、哦。那这个能够被选到王宫，那当然是他容貌俊美哈、哦。那这边讲到他是很美的一个女子啊，不但是容貌很美啊。那么在众女子当中啊，哇，她也特别有她很突出的地方啊，而且啊，这个在这个内在外在啊，那么都让人非常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他们第八节说啊，王的意旨传出来啊，就召集许多女子。到苏三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应当得的份，又派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这个宫女啊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啊属乎他，不可以告诉人家。好，我们看十二节，众女子啊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六个月用香料啊和洁身之物，满的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乳。女子进去见王啊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好，那这些啊，这些每这个见要去见王啊，哇、哦，那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啊，这个寻常这个民间的女子啊，那么到王宫里面来啊，这个十二节说洁净身体，一年以后啊，才可以去见王的哈、哦。那么这个而且啊，在六个月啊，哇，用没药，哇，身体这个怎么样保养哈、哦？让哪一天呢，能够有机会见王的时候啊，那是能够最美的这种情况啊、哦。那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了哈、哦。那这也都不是重点。问题是这个十三节啊，说他们每次要去见王的时候啊，那么他要求什么哦？要求什么化妆品啊？要什么？什么？你要欧蕾的啦，要密斯佛陀的啦，哎，只要他讲得出来，都要给他。但是啊，这个十五节的下半段说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啊，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啊。也许有些女子啊认为啊我进去见王啊，说不定这么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机会啊，哎，是给我的一次，也是给我个人的一个机会，所以也许要要求很多，要求什么什么，哎，但是啊，这个以斯帖啊他这个西该啊，也许见过多少人，但是啊，很少看到像以斯帖这样子，都不贪心，除了给他的东西，派给他的东西以外啊，那么他别无所求哦，所以他认为，哇，一个这么美的女子，她的操守啊，而且她 各方面的表现啊都那么样的好啊、哦、所以他印象相当的美啊、哦、相当的美好。所以一个人的美啊，那么除了外在之外啊，那么那种他的修养啊各方面的表现啊，这更让人家觉得他的美了哈、哦。那这个以斯帖在王宫里面啊、哦、那他的心境啊、哦、我们刚刚说了实在是无从去揣测。那而且也是这个在他也是百般的无奈啊、哦、百般的无奈，他也是不得不然，没有办法。但是啊，这个用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如同好像是一个压力，一个责任在他的肩上一样啊、哦。就是说当责任跟使命啊交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也许我们有诸多的这个不愿意不甘心，但是当明白这些遭遇啊是出于神，我们就默然不语啊，甚至于要欣然接受啊，这个确定了、啊、确信神的旨意啊原是美好，那么也情愿这些事情是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智，一种认识啊，就像这个主耶稣啊，那么他也是一样，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苦悲临到他，那么他说啊，这个以他我个人的意思，苦悲最好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啊。所以也像这个天使去告诉玛利亚的时候啊，告诉他说你将要怀孕生子啊，啊，说你是个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吓一跳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临到我身上呢？啊，我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在他当时的社会里头啊，他也很清楚，这种事情啊，那被人家知道啊，那是不能活的，不会被打死的啊、哦，所以他会很讶异。但是当天使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哦，是神的恩典要成就在你的身上，这个是对全世界啊，那么都有重大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啊，那他知道虽然有这么大的重担在他身上，但是啊，情愿这件事情啊，成就在我身上啊，所以这些啊都是愿意承受这个压力啊，承这个使命在身上的一个美好例子了哈。那当然，以斯帖啊，在当时也许不知道啊，他能够被。没有像说玛利亚或者是主耶稣有那么大的这种认识啊，但是啊，对他来讲，在旧约很多很多这个人物啊，事实上他在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件工作对后来的影响有多大啊，但是感谢神，他做了，叫他去做了。那么他这个就得到赏赐了啊。那这边刚刚所读的、啊，那么有讲到说，第二章的第十节，以斯帖啊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家，因为莫迪改啊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不可以让人家知道啊。那真正的用意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在这里啊还不是很详细啊，但是这个莫迪改啊，也许莫迪改就是他的叔叔了哈、哦，也是他的养父哈、哦、养父，这个莫迪改啊有敢于在环境当中有这个歧视族人的这种氛围哈、哦，所以他知道啊，你一进去啊，那么一定要低调啊、哦，不要张扬啊。哦，这个才是免于啊受伤害的一种自保的行为啊，这是慎思谨行的一种智慧啊，也是在艰困环境当中的一种灵巧啊。 所以这个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之下，你怎么样来让自己得到这个保护啊，保护，那我们每个人要求神给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智慧啊。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虽然这个灭族的这个威胁啊还没有来到，但是啊，这个莫迪改啊，这个业力比他深啊，他知道啊，在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当中，整个社会氛围当中啊，犹太人在这里啊，那么还是这个可能是有点次等国民这样的一种味道也说不定啊。以这个莫迪改啊，他明白的啊。那至于这个莫迪改啊，这个跟以斯帖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八页啊，第八页对于莫迪改啊这个人啊稍微做一点了解。莫迪改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先祖基士啊曾跟这个耶雅金王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所书本上所看到的。那他是便雅悯人，那为什么这里常常讲到说他是这个犹大人呢？啊，在王国分裂的时候啊，那么便雅悯支派跟我们知道这个属大卫的属跟大卫的，那么就是这个南朝，那么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这个部分的这个支派，那么他们呢，便雅悯同心跟这个犹大站在一起，愿意与他们同行啊，所以这个一出来以后啊，后来南国也包含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便雅悯人啊，所以这个便雅悯人啊，有时候也被认为被当作是这个犹大人啊，被肯定啊，被接纳为这个犹太人一样，犹大人啊，不是犹太人。好，那么他莫提改的原意啊是微小的人啊，而他也正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守门的啊，莫提改只不过是一个守门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是一个微小的人，是一个没有什么显赫可以夸耀之处的，但是他很坚毅的这个性情啊，守正不阿的这个态度，正像个便雅悯啊，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右手就是犹太人啊，常常右这个右手啊，常常是代表有力的啊，代表是一个有权的啊。虽然是名字叫做微小，但是他却是便雅悯人啊。那这个有这样来解释啊，有他的双关的这个地方啊，那让我们也可以体会当中的这个微妙之处了啊。我们人不要妄自毁薄，神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小子，那么我们也应当自重，才不会被人家小看啊，不能被人家小看我们年轻。他要从微小的事上检视一个人一个工人呢、啊、是不是忠心，好像保罗啊，他也自认为是使徒当中一个最小的最微小的一个，但是他却承受了这个基督啊这个猜不透的丰富来传给外邦人。神竟然把这样的一份这个荣耀的职分啊，那么托付给这个微小的人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那么也像保罗说的，说这个啊，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啊。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保罗他自我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有这样的自觉，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做什么自夸的啊。那我们也不忽视啊这微小声音的呼召啊，那个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啊、动了善功的啊。就是那个从心中发出导正的给我们导正声音的这个圣灵，那我们要顺服他的这个引导啊，让我们啊虽然是微小 但是却能够来为神成就大功了。那这个以斯帖啊，以斯帖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名字啊有很圣经上面讲到的名字啊有很这个妙的这个一种让我们对他的一种认识啊。第十页，以斯帖，以斯帖啊，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啊，也就是他们的堂妹。那他的我刚刚讲错了哈，是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哈，就所以这个以斯帖是他的堂妹哈。那因为父母双亡，那么由莫迪改啊来抚养长大，并且也收他为养女。收养儿女啊，在以色列民当中相当的普遍，而且圣经当中啊也常常用来比喻啊跟神的一层关系。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啊，这里啊我们不在这里啊这个多费时间啊。那么他的名字啊叫做哈大沙，这是他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啊。那么犹大沙，这个哈大沙是什么呢？是一种矮灌木啊，那青翠又可以结果子这种植物啊，常常被有被翻这个翻译成番石榴啦，哦，这就是这个淘金酿。那么这个都是很普遍的植物，也是微不足道的啊，这个很普通的啊，一种矮灌木，这个那可以做花露水啊，果实可以做香料，圣经当中常常用来象征和平喜乐啊，在祝棚节的时候啊，那么也可以来采这个啊，那么搭在棚上啊，棚子上面。那后来这个改叫做以斯帖，是波斯语啊，这个原来就是这个东方之星啊。的意思了哈，那这个星的光芒是微弱的，唯有在这个星空当中啊，星空万里的夜晚啊，没有其他强烈的光源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见到它的方中。到了破晓时分，那么阳光快要出现了哈，那么那个时候啊，它就隐隐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了。它虽然呢、啊，这个随处发的这个。虽然你看不到它了，但是它还是在那里发光，只不过啊那个强光啊出现了，那么你就看不到它了。那么人如其名，它犹太名字啊是一个很说起来是很到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一个东西啊，一种植物，像一个弱女子一样，但是它一朝被选在君王册啊，然后在平常他似有若无啊，可有可无，但是他却是神所预备的器皿。你虽然看不到他，但是他是在存在那里的啊。那么在适当的时刻啊，黑夜已深的时候，越是深夜，我们就越能够看到这个星星的光芒啊。啊，在现在几世啊，这个伟岸的这现在。我们也当追求让晨星存在我们的心中，不要让我们这个一点点微弱的光啊都没有了啊。那么他拥有两个名字啊，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他作者的用心呢 啊要将以斯帖啊描绘成一个需要活在两个世界当中的女子，一个是他原生犹大人的世界当中的一种卑微的女子，一个是他起身波斯宫廷当中的贵妇，所以他要承受双重的身份带给他重大的责任的压力跟矛盾啊。神啊可以举他于这个贫穷卑微之中啊，在尘埃当中啊来提拔他，这样的改变啊只能用白白得来的恩典可以来解释啊。因为原来啊他哪里会梦想 敢梦想说他这个有朝一日啊会成为王后，不可能的啊。啊，但是神呢、啊、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机会啊是神给他的啊。那么也借着他要来拯救这个日后啊要遭遇这个毁灭的这个同胞。那这从这个莫提改或者以斯帖啊，他们呢这边讲到他们的名字啊，那这个名字本身就有这个长辈啊，长辈跟儿女起名字的时候，哎，就是有那种对他有一种期待啊，或者对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愿望、期待的心理的一种投射啊，反正希望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样的哈、啊。那尤其是中国人啊，那么更是这样子了哈、啊。那么中国人像刚刚以斯帖啊，说特别用两个名字，哎，让他、啊、我们可以去体会啊，两种身份、两种名字，那么两种压力啊。那么中国人在起名字啊，哎，不但有名，还有字啊。那么这个字啊，字往往就是来诠释、来补充这个名字的啊。那比如说这个诸葛亮明亮、那亮光是一个亮，怎么样，那个字啊，字孔明，那个拿一个管子啊，那窥天的时候啊，哎，就看到一点这个哇，很明啊，从管子里面看天啊，哎，你就从孔里头啊看出那明，哎，把那个亮把它诠释出来了啊。不像唐伯虎他的名字叫做唐寅，那么唐寅是吧，这个寅那可能是这个寅就是子丑寅卯畜无后头，所以就是老虎的意思嘛啊。那是寅，那么所以字啊就是这个伯虎，那因为他是可能是家中的老大，就是伯虎啊。那有伯也有仲啊，比如说孔子是这个孔丘字仲尼啊，孔子叫做孔丘，哎，但是他的字叫做仲尼。那为什么叫仲尼啊？那个丘就是一个小山冈。传说啊，这个孔子啊，他妈妈就是到那个小山丘底下有个小庙啊，去拜拜以后啊，回来怀孕了。他父亲呢，后来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啊，就把他起名叫做这个一个孔丘啊、哦，孔丘。哎，那这个丘，那个山丘啊，那个山叫什么山呢？那个山叫做泥山呐、啊，叫做泥丘了、啊、泥。所以它的在字里面两个补充一下，哎，叫做这个仲尼。所以孔子啊，应该不是老大，应该是老二啊、哦。他家的老二，所以叫做仲尼，伯仲啊、哦，伯是老大，这个仲是这个啊、哦。那个字啊，这个韩愈啊。哦，那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韩愈，韩愈愈就是什么？愈就是超越，有一种超越的意思。那么中国文人呢，又觉得说，哎呦，我写这个超越，能够越的一大步，好像有点这个名字固然好啊，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太谦卑。哎，我的字啊，哎、就韩愈字什么？字退之，字退之，哦。退一步，这个安慰自己啊，也让人家看看我是很谦卑的啊。韩愈这跨一步，哎，但是名字，但是字叫做退之。哎呀，那古今中外都一样啊，他取的名字有一种意义存在，有一种意义存在啊，有一种期待啊，有一种意义，有一种啊，要让大家各地上对名更明白的啊，这个。以斯帖啊，刚刚这个介绍就是这样啊，这个在外邦的波斯的王宫里面呢、啊，那么反正他的像星星，像天上的星星啊，发出微弱的光芒啊，在整个这个波斯王宫里面呢、啊， 那么他虽然人家看不到他，但是他所做的这个事迹啊，影响了这个整个千古啊。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啊。好，就休息一下。好，我们一起默祷。